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民数记是旧约历史里面其实也是非常宝贵的一卷书哈，因为它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发生不仅发生关系，而且发生很重要的关系。因为民数记整个民数记所记载的这一段时间它基本上是在这个旷野里面最后面的这38年半的时间。那么有人把民数记称为经历之书，就是讲到我们在走这条属灵道路的时候我们人生有各式各样的遭遇，各式各样的经历，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样子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能够来经历神在我们身上那美善的计划跟他奇妙的作为，以至于至终我们能够得到神要在我们身上达到的目的，神所要给我们的结局哈。所以有人读民数记的时候，有人把它讲成说是这个漂泊之书哈，我觉得有点凄惨哈，这个在旷野里面漂泊还有人把它讲成在旷野被神管教的这38年，他们等于是在旷野迷路了哈，就是等于一站又一站的在那边绕到最后神再把他们带进埃及带进迦南。那其实没有的，你发现就算他们软弱，就算他们跌倒，就算他们得罪神，神也明说在管教他们，可是每一站都是云柱火柱在带领他们，对不对？所以就连我们被管教的历史，神还是没有丢弃我们。就算我们在主的面前浪费了主的时间漂泊了，在这边走了38年，那其实这38年等一下我们会回头来看是不需要有的。旷野的经历是一定要有，但是旷野的经历不需要这么长。所以我们刚才主日信息的时候讲到，没有人愚昧过浪费神的时间我们不可能缩短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间，但是我们却可以单言，却可以拖长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间。明明这件事情要做好可能需要3个月把这个工程做完，你必须要有3个月，要立地基要等水泥干要打钢筋要做 structure 要封墙要做里面它工程 不可能不止3个月，应该6个月哈它可能是盖就是必须要有6个月，你不可能再快了，但是你却可以单言它，你可以没有做好，你可以随便做，你可以懒，然后让这件事情一直拖明明是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它可以拖成3年到6个月到6年，它甚至可以多30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走属灵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有这样子的认识，主啊，我到底有没有在这里耽误，在这里浪费你在我身上工作，有没有糟蹋了你在我身上的计划，而让你不能够做成你所要做的哈？所以整个天路历程，神不光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他要把我们带进去神永远是积极的神就连他的管教都是要叫我们跟他的圣洁有份，他所有的拆毁是为了建造，他所有的倒空是为了要充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认识神，神是一个积极的神。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读民数记的时候，他整卷书里面记载了许多神百姓他们失败的历史，他们得胜的历史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警惕，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的榜样这里有神的管教，也充满了神的赦免，他有很多的艰难，但是你却看见神处处都有神的恩典，而且恩典够用。所以你一路读过来，你会让我们受警惕，你也会让我们得安慰。这卷书叫我们流泪，这卷书也叫我们在主的面前喜乐，知道我们是有神管的一般人所以民数记可以叫经历之书，它是讲天路历程讲我们整个人生的遭遇里面怎么样子跟神发生关系，而怎么样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结局。 所以作者当然是摩西，这个我们就不管了哈。那么我们有很多的证明呢，大家自己去看。写作的年代，那基本上就是第二年二月二十号开始，他们数点百姓的以后，他们就起行。啊，起行以后在旷野三十八年，一直到摩押平原，摩西被主提走了哈，这个他死了，然后他尸体被取走了，就是讲到整个这一段的历史哈。好，那么中心的信息讲到神在他百姓身上的带领跟制作。那我很喜欢一首诗歌，我们诗歌532首里面说到，他以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的年代。他说，我的忧伤的泪斑也带爱的光彩，荣耀荣耀竟充满以马内利之境。你看到了没有，神是用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啊！因为我们身上有太多的问题哈，太多不像主的地方，所以他需要管教，他需要拆毁，他需要制作，他需要审判。但是同样的，在所有的遭遇里面，他都以怜悯为怀，他用恩典来带领我们啊！所以在这首诗歌，我每一次唱也是我很感动。我记得有一年在我很软弱的时候，我那天只唱这是这首诗歌的第三节哈，我只唱这一节，来回唱，唱了好几遍，一面唱一面在主的面前，哎呀，又感动又羞愧，然后又得安慰，然后这个又有很多的感觉。大家会唱对不对？他以怜悯和审判支撑我的年代，我的忧伤的泪斑也带爱的光彩。我没有时间唱了，不然我课没空讲哈。弟兄姊妹，你有空的话回家去唱这条歌，所有的结束都结束在以马内利之境，太宝贝了。那旧约是用云柱火柱来表明神的同在，从来没有离开他们。今天新约里面，耶稣基督跟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在这里讲到的几个 keywords， 讲到数点，民数记叫数点，但是其实这个希腊文，这卷书是根据希腊文74译本的 numbers， 就是数算翻译而来哈。那么其实如果根据希伯来文的话，它永远都是用第一个字，希伯来字的第一个字作为书名啊，所以它原来的意思哈，应该是指的在旷野啊，就是在西乃的旷野里面啊，他们所遭遇的事情，描述他们三十八年的历史。那么在这里，根据这几个 keywords， 数点、按赞、安营、起行啊，我在这里挑了四节 key sentence 啊，就是要节。那第九章十七节到二十三节是很关键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我刚才说过了，云柱火柱预表神的同在，预表神在他们中间的带领，所以当云彩往前，云柱火柱往前去的时候，他们就立刻起来跟随。云柱火柱停下来，他们就停下来，说到他们完全受神的带领。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哪里安营。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你发现他一再在这里讲，一再在这里讲。那么还有一段经文我没有空列在这里，不管是一天哈，他们甚至只有一天就走的哈，或是两天就走的，甚至一个月甚至一年，长可以长到一年神都不动啊，西乃山底下就是停了那么久，他们就是不动。他可以两天说走就走哈，你看好不容易才把营搭起来，没想到哎，云柱火柱又走了。你会说，神啊，你老人家怜悯怜悯我们吧哈，这个才安营下来，你不然就告诉我说只有两天。其实你去读英文哈，还有一个两天之前的就是这个你下午到晚上到白天走了。你会说，你就怜悯我一下吗？你就告诉我说两天后就要走，那我们就不要答应嘛，对不对？在地上睡一天都可以嘛。 反正旷野这么多天没洗澡了，也不差这一天，对不对？啊，我们就两天，好不容易把营都搭好了，第二天一吹号又要走了，哎呀，那真的是很累人。然后很多的时候住在那边很无聊，觉得什么东西又没有，又没有 internet， 又没有 wifi， 又没有电视，你居然叫我住一年，他不走就是不走。这是讲到神在旷野里面带领神的百姓啊，他不仅仅有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他有绝对的主权。啊，弟兄姊妹，今天就是这样子，你顺者得昌，灭者得不是利者得亡，利者则亡啊！你要纠正我啊，班长。你顺服神，你就蒙福，你就昌大啊！你就生命各方面你都啊平安和喜乐。但是当你违背他的时候，你就完。这是在旷野。那么我们现在要讲民数记的时候，在我讲 detail 之前，我记得我十几年前我就讲了一篇信息哈。我说那个时候我要讲民数记的时候，我说民数记你要叫我讲一个月也可以，你要叫我讲一年也绝对没问题，我可以讲一年。但是你如果你叫我只讲一堂我也可以，你甚至只叫我讲十分钟我都可以。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民数记的十分钟哈。你要讲整个天路历程，整个民数记，那我就是用三句话把整个民数记已经刻画出来。在我讲这三句话以前，民数记既然讲民数记，它有两次的数点。它第一次的数点是在民数记第一章，就是出埃及以后第二年二月啊，神叫他们开始数点百姓啊，所以摩西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开始数点百姓，要叫他们按着宗室按着家谱在这里讲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的家谱是谁啊，能够整理出每个支派有多少人。所以第一次的数点很清楚，他的目的是要叫神的百姓知道你是蒙恩蒙爱蒙召的一般人，而且是按着军队来数点他们，二十岁以外能打仗的把他们数点出来。所以你要知道第一次的数点是要叫百姓们知道你们跟地上的万民有分别，我是把你们分别出来的，你们数你们的家谱是可以一直追溯回去，追溯到亚伯拉罕，你们是被神召出来的，你们是特别蒙恩的，是特别蒙爱的，特别是蒙拣选的一般人。这是第一次的拣选，那么第一次的数点。第二次的数点在哪里？民数记二十六章啊，所以民数记二十六章是在摩押平原要准备进迦南地以前，神叫摩西在第二次的数点。而第二次的数点的目的是要叫他们承受产业，因为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将来他们进迦南，十二个支派第一件事情，他们得产地是怎么得呢？第一件事情是根据他们所拈的阄，每一个人抽一张签，让你知道你是在北方、中间、南边、东边、西边啊，是根据拈阄。换句话说，得的产业第一件事情是根据神的主权，神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你为什么会遭遇这个，他却没事？他为什么会遭遇这个，而你却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遭遇？讲到神有绝对的主权，为什么我们就可以跑到美国来？很多人想来来不了。为什么你到了美国，你来到这里来？当然有很多的事情由我们自己的拣选哈带来的，但是其实你从更远更大来看，神在我们一切的事上他掌权的。所以得什么产业，第一件事情根据拈阄神的主权，而第二件事情，你产业的多跟少是根据第二次数点人数的多少。所以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多的就要把产业多给他，人少的就把产业少给他啊。我们看一下好了，我看你们，我本来想省时间的哈，看二十六章五十二节到五十五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着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虽是这样还要拈阄分地，他们要按着等等等哈啊来承受。所以在这里讲到地得哪一块，根据拈阄，根据神的主权，用新约的话来说。第二个，地的大小是根据人数的多少。 我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根据你新造生命的度量大小来得产业。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第一批被数点的人后来全部倒闭旷野，20岁以上的全部倒闭旷野，只有加勒约书亚可以进去。讲到铸造的不能够承受产业，我们肉体的生命不能够承受属灵的产业，这是我们旧造，只有在基督里，在新造里，新生的一代能够被带进到基督里面，带进到迦南美地区。所以当他们到迦南美地承受产业的时候，在旷野里面兴起来的这一代，生的越多的得的产地地就越大。这是从新约的话来讲啊，你不要以为我是随意解经哈，那这个东西是合乎新约圣经的原则的。因为圣经上都是连以实玛利是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啊，让他不能够承受产业，所以要把啊这个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不能够来承受产业。承受产业必须从以撒生的，必须从新造的生命，从信心应许的里面长出来的才能够承受产业。所以在旷野里面，旧造的都要倒闭，新造的进到迦南。那么你在读旷野的历史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如果把12个支派被数的人数，第一次的数点你列一个表，第二次的数点你列一个表，然后你找出中间的 delta， 它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它增加的 percentage 是多少，它减少的 percentage 是多少。那这是我几乎30年前就已经做的笔记哈，啊，我不印给你们，你们自己回家做，你就能够找出为什么有些支派人数巨降。为什么？他们在神的面前就是得罪神。为什么有些支派人数增加这么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第一次的数点，第二次的数点，第一次的数点在西乃山下，新的一批38年以后，第二次的数点在摩押平原，准备为了承受产业。所以第一次的数点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蒙爱蒙拣选蒙召的一般人，而第二次的拣选是预备叫我们来承受产业。所以我 十几年前讲的那篇信息，讲到民数记第一件事情就是它是 Alpha， 它是一切的开始，恩典都是从它而来，没有它的恩典和怜悯，就没有我们属灵的历史，就没有我们蒙恩的故事。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第一次被数点的时候，知道我们真是蒙爱的人，我算什么？神居然在基督里拣选了我，我算什么？我居然能够成为蒙恩蒙爱的人。所以它是一切的开始，它是我们属灵历史的开始，它是 Alpha。 而第二次的数点它是 Omega， 讲到我们的结局必须是基督才可能被带进迦南地，必须是新造，我们才可能承受永远的产业，而那是根据我们的度量。所以它是 Alpha， 它是 Omega， 它是开始，它是结尾，而整个中间的过程讲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让我们整个人生天路的历程用三句话来刻画。第一句话在我的要节第10章11节，他说第二年2月20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上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啊，这是在旷野行路的第一个属灵的原则，叫做按站起行。用新约的话讲到凡事都有他美意，不是他随便带的，他是按着站的，英文甚至说 set up by stages， 他是按部就班，好像阶梯上行又上行，他是有计划的，一步一步往前去的。所以我才说以色列百姓就算在旷野被神管教，他仍然是在神的美善计划中，神带领他们按着站往前行。这是第一句话， keywords 就是按站，凡事都有他的美意。而第二句话，第二章第二节，当他们每到一个站的时候，他们就要归在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视为安营。前面说到按站成带，每到一个地方，他们一到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百姓对着会幕，会幕要先盖起来，成为以色列人的中心，然后所有的12个支派对着会幕来安营。 所以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叫做处处以他为中心。God must be the center of our life, 或是 Christ must be the center of our life, 基督必须是我们生活和侍奉的中心。这是每一站一定要做的事情。不是到了一站只是安营，赶快吃赶快睡，给孩子洗澡，然后把大家安顿。你必须是对着会幕安营。会幕是神百姓的中心，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这个安营是非常有讲究的。十二个支派，东南西北各有三个支派，然后立位支派的三个主要的这个宗族家事要按着东西南北有不同的安排。我们等一下后面会去看非常有讲究的，按着次序对着会幕安营。而第三句话，出埃及记民数记三十三章从第五节到四十九节，他在这里记载以色列人的脚踪。所以民数记不光是数点百姓人数，他也数点了他们的脚踪，记载了他们在神面前的历史。当在这里数点他们的脚踪跟历史的时候，有一句话重复的出现，或是应该说有一个这个 pattern, 一个句型重复的出现，就是他们从哪里起行，安营在哪里，从哪里起行，安营在哪里，就描述了他们旷野的四十二站。例如说，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安营在树歌，从树歌起行，安营在哪里。用我们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永远以神为目的。刚刚不光说他以他为中心，而这后面说到以他为目的。旷野的四十二站没有一站是目的，它是一个过程，它不过是一个过程，而至终是要带到神最高的计划，要把我们带到迦南美地，指的带到基督里。所以旷野任何一站都不是我们的这个终点哈。那你就发现在旷野里面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经历，有没有得胜的经历？有，利非定哇，打仗得胜，神没有叫我们永远活在那个得胜的里面，天天在那里回想我的得胜要叫我们出来再往前去不要停留在骄傲，停留在回忆过去，要继续往前去。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